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有关于子进入了殿。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第十一章耶稣和门徒他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我们知道呢这里呢终于呢马可呢已经写了耶稣他们就快要到耶路撒冷了。在耶路撒冷的东边就是有一个橄榄山，那个橄榄山呢它大概呢是有2900英尺高，站在橄榄山顶呢你就可以看到耶路撒冷的整个城啊哈啊，并且呢圣殿。那以前呢在撒迦利亚书啊第14章的地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呢撒迦利亚说啊，在末后的时候神要来审判全地的时候，他脚就是要踩在这个橄榄山上。所以橄榄山啊是神将来要回来审判世界所要站的地方。那这个橄榄山现在呢却是神透过耶稣来到了世间，他也来到了橄榄山。可是他来到橄榄山呢，现在不是来审判来的，他现在是先要来什么？来救他的百姓，脱离这个世界罪和死亡的权势。那他到了伯法奇跟伯大尼这两个村镇哈，这离耶路撒冷非常的近啊。耶稣呢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哈，一进去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一批驴驹啊就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哈，你就可以解开啊然后带来。耶稣呢好像把事情已经早就做了安排哈，那因为门徒到了以后呢都是照耶稣所讲的哈，就有一个驴驹子啊拴在树那里。我们知道那个驴驹子就是小驴子哈，这个驴驹子从来没有被人骑过呢，在旧约的里面呢常常呢表示呢可以用作圣工的，那是在民数记的第19章第二节那里有提到，为了要应验哈旧约先知撒迦利亚书的9章第9节的话哈，救赎主他来到的时候哈，西安的民啊应该大大欢喜哈，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啊，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的时候那里是讲到有两批，对不对？一批驴跟一批驴驹子，重点呢是在那个小驴驹子，那个是耶稣所要骑的。而且呢那个拴在那里呢，如果有人问你们哈，他叫门徒把他拿来，那你们就说哈，主要用他。这是第一次啊在马可福音里面啊耶稣称自己为主啊。这个主啊在原来的希腊文就是 Kyrios， 在旧约里面神呢这个犹太人呢常常不敢称呼他为亚威啊，就是用这个 Adonai， 就是希腊文翻出来叫做 Kyrios 啊来称呼他。那耶稣呢就等于把自己等同于神的这种这么崇高的地位哈，那主要用他，那人就立时让你们迁来，他们去了果然都是照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哈。那我们就会问说，那为什么那个人他就会当他两个门徒这么说的时候，他就会让他们把那个驴驹子牵走呢？因为我们可以推测耶稣呢常常呢就来到这个伯法奇或者是伯大尼这个地方呢，他们跟那些主人都认识了，所以主人可能都是耶稣的门徒啊，所以耶稣在各地有许多的门徒啊，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哈，耶稣的门徒在遍布在世界各处。那以后呢他们就把驴驹呢牵到耶稣那里，就把自己的衣服呢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去，就许多人呢把衣服也铺在地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我们知道啊这个把衣服啊铺在驴驹上呢是表示尊荣耶稣了哈。那把那个衣服铺在路上你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意思呢就是说当那一个王他要登基做王的时候啊，有人就会把衣服啊铺在那个地上呢，让他能够是怎么样，能够就是踩过去啊。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呢也是耶户啊那时候要做王的时候啊，那时候先知以利沙就叫他一个门徒啊用油去膏他的头啊，那时候他高了他的油头就是要让耶户做王啊，当时耶户旁边的人就把他们衣服啊就脱下来都铺在这个台阶上面哈，就耶户呢就坐在上面，他们就吹角，这个是记录在列王记下的第9章13节哈。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他是王的后代，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是神大能的神子， 他来到耶路撒冷，也就是弥赛亚，他来到他自己的城，自己的地方。他进来的时候呢，就好像君王一样的百姓的待他，并且呢，那些人呢前行后随的都喊着说，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何撒那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拯救我们。对今天来讲，我们教会的意思是一个称颂赞美的意思，就是哈利路亚的意思。在当时呢，这样子的话语呢，是在朝圣的那些百姓啊，他们要每一年呢、有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逾越节、祝棚节、收割节，一年三次。每次去的时候呢，他们要将到耶路撒冷要入殿以前呢，他们都会唱这个诗篇。这个诗篇就是118篇，这是118篇里面的话，那表示呢是一个祝福称颂的话，就奉主名来的是应当赞美的。他们呢就把这样的祝福的话呢就用在耶稣的身上。那耶稣呢就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那周围看了各样的物件呢，天色已晚，就和12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这就应验了马拉基书所说的话。马拉基书就是说，当神在末后要回来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忽然进入他的殿中啊？就是马拉基书的第三章第一节。而且马拉基书三章第二节这边说到，他来的日子谁能担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剑。我们的神如烈火，如漂布的剑，他要来什么？查看一切的事物是不是照规矩，是不是圣洁的。耶稣来了一样，诶，他也是周围看了各样的物件，记在心上。可是那天已经晚了，所以呢，他就和12个门徒呢就出城去，也他这里讲到伯大尼。伯大尼是耶稣常常去的地方。马可啊，常常呢都是用三明治的夹构的方式呢来记载他的事件，就像现在耶稣在圣殿中的事呢，事实上呢一直是要到19节，可是从第一节到19节中间，他就插入的12节到14节的有关于无花果树受咒诅的这件事。那也就换句话说，无花果树受咒诅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点呢。这第二天呢，他们就从伯大尼呢出来呢，耶稣就饿了，就远远看见了有一棵树啊，就是无花果树，就看到有叶子啊，可是没有找到什么可以吃的果哈。因此呢，就耶稣呢就对树说，从今以后啊，没有人要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就听见了哈。可是马可呢说了一句话，马可说，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那我们就会觉得很奇怪啊，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怎么耶稣还去找果子呢？那是有原因的，因为无花果啊，是在三月的时候呢，就会长这个芽苞，哈，在这个芽苞长得很小，到四月的时候啊，它就长这个叶子啊，长了又有绿叶，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啊，它有叶子嘛，那它要去找吃的，找什么？那个吃的就是那个芽，那个芽是可以吃的。可是还不是变成无花果，无花果真的要结出来是什么时候呢？在五月的时候，这个芽就掉了，无花果就长出来的。所以呢，耶稣这里呢，马可就讲说呢，哎，因为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无花果的时候，可见不是五月的时候啊，是四月的时候，对不对？那耶稣却找不到芽，找不到芽表示五月的时候绝对没有无花果的啦。啊，所以耶稣就说哈，从今以后啊，没有人要吃你的果了，因为你怎么样，你不会结，你连芽都没有嘛哈。那无花果在这里代表什么意思呢？无花果呢就是代表以色列。因为呢在旧约的时候哈，那个神常常用葡萄树啊来形容是什么？是以色列的。那他也用无花果啊来形容以色列。所以这里就是代表啊，这个以色列啊，以色列的百姓啊，宗教领袖在这个时候呢，他们没有好的行为啊，所以呢，在公义、敬虔、行为各方面呢，都不合神的心意。当耶稣来的时候呢，就看呢，他们呢没有好的果子啊，就好像我们现在，我们有很多的信徒，可能呢，我们的主在天上看我们呢，我们虽然说我们是基督徒，可是呢，我们常常有许多的行为都不合乎神的心意。以至于有人会看到我们说呢，诶，如果是他也是基督徒呢，那我就不做基督徒好了。 那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的行为呢，跟我们的名分呢不相称。那这个就是马可在这里的中心点。就耶稣来到他的殿中，结果他看到什么呢？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就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我们看到啊，耶稣就入了他的店了，那就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圣殿里面为什么会有做买卖的人呢？因为要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有许多的人来到这个圣殿，他们就要献祭。那献祭呢，照旧约的规定呢，生命记第十二章那个地方呢有规定，你必须呢要从你的牛群羊群当中呢要选头生的，要奉到耶和华的面前，并且呢照利未记第一章的第三节所规定呢，必须要没有残疾的，而且呢要照你的能力来献这个祭物。如果能力比较差的呢，你就可以献斑鸠啊，或献鸽子啊，那就照利未记14章22节所说的。但是呢，这些祭司长文士他们为了图利啊，他们就常常呢会挑剔百姓啊，自己的所养的这些牲畜啊，觉得他们不合格啊，所以呢就要他们呢买他们所养的这些的牲畜。因此呢，他们就把这些做买卖的人呢、买卖牲畜的人呢，就放在店的外院那里呢来做这样的生意。换句话说，也是要赚他们的钱啦哈。为什么会有兑换银钱之人呢？你知道他们来到这个圣殿要奉献，那这个奉献用的钱呢、不能用罗马当时候的那个钱币。罗马的钱币呢叫 drachma， 那个上面有该杀的像啊，所以不行。那他们要奉献给耶和华的那个钱呢，就必须要换成了希伯来人的用的钱呢是叫做舍客勒。因此呢他们也是从中间来图利啊，所以呢在那个圣殿的外院那呢里面呢，他们就也放了就是兑换银钱的人。原来啊，这做买卖的人也好，兑换银钱的人也好，他们不应该呢在圣殿的外院当中做这些事情，他们应该要在橄榄山上。因为这个外院呢原来是设计给外邦人在那里敬拜神的，现在呢做生意的人在那里啊，所以外邦人要敬拜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受到干扰。那因此呢耶稣呢非常的生气，所以把他们的那个什么桌子啊凳子啊都把他怎么样推倒，那叫他们出去。而且耶稣呢也不许人拿着器具呢从店里面经过。因为啊有些人呢他就是在那个外院呢就变成那么嘈杂嘛，有些人会带着一些器皿啊那个器具啊，就把这个地方呢当作是他们的通道哈，捷径啊，从这个圣殿的外院呢、然后就走到别的地方去，当作一条通路了。那你看这个外院呢，本来是外邦人敬拜神的地方呢，现在变成别人走路的捷径了，或者是变成做买卖的地方了。所以耶稣当然非常的生气了。那耶稣呢就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这个殿啊应该是万民祷告的殿，这个原来是记在以赛亚书56章的第七节。而且呢耶稣呢就说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那个贼窝这个是记载在哪里呢？同样的，以前呢神借着耶利米先知啊责备以色列人的时候啊，你把这个殿成为贼窝了，是在耶利米书的第七章第十一节那里的话。其实呢耶稣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殿啊，神的殿是人跟神亲近的地方，所以人呢必须要带着圣洁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呢这个殿呢现在只有外表好看，里面却藏满了什么贪污的事情啊，图利的事情啊，自私的事情啊，都变成了完全的走了样。所以呢这个耶稣呢就非常的生气。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祭司长跟文士听见这话呢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因为耶稣呢会有这样的行为，有这样的举动，并且呢还说这么严重的话， 这是针对的这些宗教领袖嘛，因为他们的权柄嘛，才把这个殿呢搞成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祭司长哈跟文士呢就非常生气了，他们就想办法要除掉耶稣。可是呢又怕他，因为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可是呢他们又怕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众人呢都非常震惊耶稣的教训。耶稣的教训是什么？很有权柄的。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呢，祭司长跟文士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怕人却不怕神。但是我们知道旧约的神曾经讲，我们要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人啊常常都有外表的敬虔啊，里面呢却是非常的虚假，有外表的行为，里面却没有什么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这个就跟耶稣呢所要的真正的敬拜呢是完全违背了这个敬拜的真意。所以20节一直到26节为止呢，就是这个信心的能力。他们早晨一出来就从那里见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这个无花果树连根枯干了，就他受到耶稣咒诅以后呢，他完全就怎么样，就死了。所以耶稣呢用这个比喻来比喻说，圣殿呢，这个敬拜呢，等于是什么？外表的敬拜，是一个死的敬拜，这个没有真正的一个敬拜。彼得呢，就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就劝告他们要信服神。我们要对神如何有信心呢？耶稣说：“如果你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就必给他成就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求什么，无论是什么，信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我们要祷告的时候不能心怀二意啊，不能够带着世俗的心啊，而且要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要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天上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总归一句话，就是马太福音在第18章31节那边讲的，耶稣对彼得讲，你要饶恕人几次啊？70个7次啊。就是说你要完全饶恕人，并且心里不要恨人，不要骄傲，就是雅各书里面所讲的，我们要怎么不要有世俗的心啊，不要与世俗为友，而要完全的信靠神，仰赖神，不要存着疑惑的心。这样子的话呢，你才能够真正的得到神要为你成就的事情。从这一段的经文的教导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真实的敬拜是发自于内心的敬拜，是带着信心的敬拜，而不是在于靠个人的世俗的能力的敬拜，不是外表虚浮的敬拜。